你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一起来读。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一直在讲一个系列，讲到在我们的主身上，也常常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彼此矛盾的事情，但是其实它不但不矛盾，而且常常是我们的主最优美的地方。在我们身上也是。那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提到这段经文，我在欧洲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知道我在讲这一系列，她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有一次讲这个题目？”特别指定要我讲这个题目，我跟她说我会。主要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形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狼群。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你觉得你生活的世界像不像狼群？啊？也许你会很同意，你说我家那口子看起来就像一匹狼。有的人觉得他的办公室像一群狼。也许你不觉得，也许你所在的环境，你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温文有礼，很有爱心。但是主整体来说，他形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像狼群一样。这不是说你旁边所有的人，特别是你讨厌的人是像狼，这个不是主的本意。你对狼有多少认识？很多人认为狗是从狼逐渐被人驯服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无论怎么样，狼跟狗有很多地方相像，也有一些地方不太像。狼不像狗那么喜欢叫。狼如果攻击你的时候，它通常不会叫，狗会哈、啊，狗都先叫的乱七八糟的，然后才。所以狼如果跟狗打架，通常狼会打赢，狗会打输，因为它还在叫的时候，狗已经一口咬上，狗还在叫的时候，狼已经一口咬上去。你们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旁边，有时候有像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人他们很安静，可是很迅速的夺取你的利益。像狼群一样，有的时候他们像狼一样会联合一致的。狼只有一只的时候并不怎么可怕，它在野兽当中并不是特别的大，特别的强壮，特别的有办法胜过各样的走兽的一种动物，它并不是。可是狼它常常是群一起行动的，聚在一起，有的时候是很大批的行动。我们在台湾，我们没有看过这个，可能也听得比较少。有的时候我从一些书上看，我猜想那个大概是在世界有一些地方狼确实是这样，所以他们才会在一些小说或者一些书里面叙述像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整批的狼也许有几千头，那个加起来就很可怕了哈，非常的可怕。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四周有一些人也像狼群一样联合一致围攻我们，使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我们的生活的世界我想整体来说确实有点像主耶稣所说的像狼群一样。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主称我们为羊，对不对啊？你像不像我不知道。当然你可以选择做一只狼， 有的人在他的环境里面选择做一只狼，加入狼群，因为可能比较不会吃亏。为什么要选择做羊？你会我不会啊？你会安静的夺取人的利益，难道我就输给你？我认识有基督徒，他们在这个世界狼群的环境里面，慢慢他们觉得他们继续做羊太累了，太吃亏了，他们就加入狼群，他们加入在他们旁边，为着利益，为着一些原因，他们彼此相争斗，为了自己能够起来，不惜让别人下去，他们加入狼群。可是主很清楚讲，这个世界是归这个世界的神所掌管的，是魔鬼所掌管的。主耶稣盼望我们是羊群，他呼召我们的时候，他是一个牧人的声音来呼召我们。当牧人发出声音的时候，只有羊群会听得懂牧人的话，跟随他。你没看过牧人发出声音，狼来跟随他，对不对？通常狼听见牧人的声音，有经验的狼就会跑掉，因为他知道牧人旁边还有牧羊狗，也还有武器，所以他们会跑掉。可是羊就会来跟随牧人。主呼召我们的就是这样。如果你曾经听见我们的好牧人的声音，所以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你来跟随他，你来参加聚会，你应该是像羊群一样。我们是他的羊群，他是好牧人。可是这一位好牧人，他虽然那么样照顾我们的需要，可是当他呼召我们，我们来跟随他，我们做他的羊群，他明明知道这个世界是像狼群一样，他差我们到那里去。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他不是只在讲差派使徒、差派传道人、差派宣教士。我想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像羊群，被主差派到狼群那里去。也就是说，主并没有应许在这个地上把我们带入一个完全安静、不受搅扰的一个地方来生活。主耶稣从来没有答应我们是这样，他没有。你看，在圣经里面那些圣徒，在圣经里面被神所看重的那些圣徒，他们就是这样。你看亚伯拉罕，神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带他到迦南地区，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那个旁边的人，那是很标准的狼群。从我们今天的考古的资料，我们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不但拜偶像，他们用很邪恶的方式拜偶像，充满了淫乱的罪，充满了可怕的罪。他们把小孩子、婴孩献为祭物，把他们杀了，流他们的血献为祭物。他们不只是杀牛羊鸡鸭，不是的，他们有许许多多邪恶的事情啊。神差派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神特别拣选的后裔，要生活在那里的环境，就像狼群一样，是在迦南人中间。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有一个人是圣经里面一个有名的人物，叫约瑟。他从小受父亲的宠爱，他长得俊美，而且他的性情非常的美好，他父亲特别的宠爱他，超过他的哥哥们，以致引起他哥哥们嫉妒。这个应该在家里面好像被宠爱，所以有一点娇生惯养的这个约瑟，然后被卖到埃及去。神允许的，那不是神那一天刚好打盹睡觉，所以不小心让他所爱的一个人搞到那里去，所以需要教会起来同心为他祷告，斥责魔鬼来把这个环境改变。不是的，没有，那是神允许的。约瑟下到埃及，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受许许多多的痛苦，非常的不容易的环境，实在是像狼群一样。主会这样做，你不要觉得稀奇，主会把他的羊群差派到狼群中间去。后来圣经里面出来另外一个人物，是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就是大卫。有许多的美好的诗篇是他所写的，他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王。主安排他做什么呢？ 他从一起头他的环境都不容易，他在家里面那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家哎，波阿斯跟路德在圣经里面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庭，传了三代到他孙子的那一代，你发现他们似乎已经不够有像波阿斯跟路德那样美好的品格，那样美好的性情。他们轻看这个小儿子大卫，一个做父亲的会不喜欢他一个儿子喜欢另外一个儿子，其实什么我告诉你，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事，虽然这是很普遍的事，可是非常奇怪的事，从你所出来的为什么有这样区别，可是你从圣经就看见常常有这样的区别，这是不应该的，这个带给许多的家庭许许多多的麻烦，可是这个在很多家庭里面，包括有一些爱主的家庭，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告诉你，虽然那么多人是这样，这并不是正常的，事实上这不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这样。可是连耶西那个波阿斯的孙子耶西都是这样，他似乎不那么看重大卫，到一个地步家里有那么要紧的事，先知撒母耳到他们家里来，而且特别要见他的儿子们，他忘记他有这个儿子，那因为那个儿子在外面牧养，他只想到他另外七个大一点的孩子，他忘记了这个儿子，后来好像才忽然想到，而且他受他哥哥们排挤，可是神高举他，后来他进了王宫，他因为胜过哥利亚与国家有功，他进了王宫，可是马上他遇见的环境更像狼群，那个当时的君王扫罗迫害他，嫉妒他，常常拿起枪矛就对准大卫。你如果读圣经，你发现差不多所有的圣徒，神把他们放在狼群里面，不同形态的狼群，不同的味道，可是都是像狼群一样。主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是对某一些特别的人，不是的，所有神的圣徒很可能都会遇见这些事。后来有另外一个圣徒，圣经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圣徒，我们一想到他就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那个人叫但以理，但以理也神也安排他在王宫里面任职，可是他所在的那个国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那个所在的国家是一个充满了邪术的一个国家，巴比伦。我们今天所有的法术、巫术、邪术、拜偶像，几乎全部都从巴比伦发源的。可是神安排但以理在那边任职，那个时候他只有十几岁，一个青少年。这些环境，神安排的这些环境都不是很单纯的地方。主安排给他的小羊，安排给他的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常常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地方，充满了危机、陷阱，充满了试探、压力，也许多时候充满了叫我们困惑的事情，叫我们疑惑的事，这是可能的。也许你说我的环境不是这样，恭喜你，可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开始发现你的环境变成这样，也许的时候你不知道，狼在安静的时候你通常都不知道它是狼，它还没咬你的时候。我不是在恐吓你，我不是在讲不吉利的话，可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迟早或多或少都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发现主讲的这句话是阿们的，是对的，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主盼望我们不要在其中，后来觉得太累，做羊太累，加入狼群，主盼望我们不要这样。但是主并没有要我们去那里任狼群宰割，主也没有这样说，主差我们去嘛，他不是爱那个狼群要让我们去做狼群的食物，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对不对？好像人家的叫什么祖上肉，那个是不是读祖骂爹，是不是读祖啊？那是读祖吗？对不对？你知道我讲那个字读祖哈，主没有要我们做那个，他不是这样，他把我们采取他有积极的目的，他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不要我们觉得太累了就 加入狼群，他也不要我们因此觉得命中注定我该丧命于此，就任人宰割。不是的，主没有这样，他很清楚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非常清楚讲，我们把这一节圣经再读一遍好不好？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来，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有的基督徒很单纯，感谢主，多半的基督徒都很单纯，有时候单纯，所以他们心思也很简单，就很不容易明白我最近这一系列讲的信息，这种矛盾的事。通常来问我有关这些事的，都是很单纯的基督徒，他们常常在主里面有蒙很多的恩典，可是，哎，要叫他们明白这个我讲的这一系列，有时候比较不容易一些。可是主没有觉得单纯就变成无知，他盼望你认识这些。保罗为神的百姓祷告说，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对于他的法则，对主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有的人他们不容易明白，他们很单纯，他们说圣经里面明明蛇是不好的，为什么主叫我们灵巧像蛇？是不是叫我们诡诈，叫我们不是的啦？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你不要每次看到蛇都以为它跟魔鬼画等号，好不好？我知道人都不喜欢蛇，很少人喜欢蛇，除了华西街他们靠蛇为生的人以外。可是那也是神造的，虽然曾经在创世纪里面魔鬼借着蛇来引诱人，圣经并没有说所有蛇都是就是跟魔鬼画等号，当然不是，那是一种比喻，借着各种动物来做比喻。比方狮子，也许我们都觉得是好的动物，百兽之王，圣经有的时候用狮子比喻我们的主，不是吗？对不对？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很多人也知道圣经里面也曾经用狮子比喻什么魔鬼，提到他抓狮吼叫，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你说狮子是耶稣，怎么又是魔鬼？狮子不是耶稣，是用来比喻耶稣，所以他有时候也比喻魔鬼。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比喻这样就一定比喻另外一样，有的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解释圣经，那不是正确的解释圣经的方法，那是一个比喻。同样的，蛇有的时候用来讲到他的诡诈弯曲，用来比喻魔鬼，可是在这里主没有用诡诈和弯曲，他说灵巧像蛇，灵巧像蛇，他就是很小的地方他也可以钻进去。我在当兵的时候，在南部一个弹药库，前任的管库房的人的军官交接工作给我的时候，特别提醒我说，你走在库房中间去查库房的时候小心一点，可能背着的那些弹药会从那个缝跑出一条蛇来。我没有遇见过，可是我好几次到了库房的时候看见有蛇。有一次我一到库房发现有两条非常漂亮的非常鲜艳的蛇，通常我们看到那个不用看到的头大概就知道它大概是毒蛇，它头也是非常尖锐的三角形。跟我一起去是一个士官，他们都很厉害，他们那些士官那种花脸男真的很厉害，他看到那个蛇立刻就过去，然后一把就把他的尾巴抓住。当然抓蛇你不要抓尾巴，不过那就对那些老经验的人没有什么关系。那个蛇怕他，蛇一直往前跑，他抓住他的尾巴，那个蛇已经钻到一个洞，头已经钻进那个洞，他抓住了尾巴，蛇拼命往前钻，他拉不出来啊。后来发生的事我不应该讲的，有点太血腥太残忍一点，后来他一拉就把那个蛇拉断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蛇它一点点小洞在危急的时候它就可以钻，也许就是类似这样的特性。主说你们要灵巧像蛇，所以显然主没有叫我们在那种狼群的环境里面任人宰割，随便他们怎么样都好，并不是这样。可是主也讲到另外一面，他说你们不但要灵巧像蛇，而且怎么样，驯良像鸽子。主的意思当然不是叫我们做两面人，在某一些人面前哇 摆出鸽子的样子，可是背地里面心思诡诈，像蛇一样。主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主是在提到，当我们在狼群中间的时候，他教导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比方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他会发现，他们在爱神跟在委身于他的工作上面好像有冲突。他比如说觉得我应该专心于我的工作，可是跟爱神这两件事情似乎有冲突。有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在地上当然应该追求得着利益，这是很正常的。多半的人去工作为什么要有薪水嘛，对不对？而且薪水高一点是很正常的。基督徒不应该觉得如果我盼望薪水高一点是一种贪财，不一定啦。因为有的时候你薪水高一点，你的心可以更落实，你不用为生活的一些需要更多的烦恼，所以你就可以心更安定。你要在教会里面侍奉、追求、参加聚会，你要帮助别人，你都更有能力，那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啊？如果一个人一个月赚20000块，他盼望能够赚30000块，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已经赚100万，一个月赚100万，他觉得如果赚1000万不是更好吗？我就不知道主会不会很悦纳，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可能也不是用这样钱数来做比拟的。我知道有一些并不那么有钱的人非常的贪婪，可是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人，他们是非常真实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当然颠倒过来也有，所以我想不是从外在的来衡量的。所罗门在箴言30章有一个祷告，也许不是所罗门写的，可是我们都一般都把整个箴言都说成是所罗门写的。在那里那个祷告说，求你不要使我太贫穷，免得我去偷窃，可是也求你使我不要太富有，免得我说耶和华是谁呢，免得我不认识神，否认了神。那我相信那个意思并不是主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刚刚好，不要太没有钱，也不要太有钱。当然我相信不是这样。我们的主是一个 God of variety， 他是一个多样性的神，他并不希望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一个样子。他你看他照我们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对不对？这很厉害，这很不容易。所有的人有时候你觉得他两个有点像，可是每一个人都各自有他的特征。世界上有60亿人，没有两个人长得完全一样，这很了不起。我觉得这个鸟，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想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我大概会觉得很得意，对不对？所以神是这样，同样他在我们个人的遭遇上也是这样，他并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遭遇是一样的。所以我相信神并没有要每一个基督徒都差不多，每一个人每一个月都刚好赚50000块，好整齐啊。主并不喜欢我们这样，他的均平不是这个意思，主从来没有要我们这样。很可能在他的百姓中有的人非常有钱，有的人贫穷，神都一样能够成全他的旨意。所以箴言那个话，我相信是在讲到我们的内心的动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这些里面的事情，而不是用外面来衡量的。所以无论怎么样，至少你不要觉得你想要多赚一点钱得到利益一定是错的，不一定。虽然你要小心，主提醒我们要小心，可是在我们这种为了让我们的生活各方面能够更稳定，为着我们的家人能够过一个更舒服的生活，我们想要得到利益这种正常的一个动机，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跟另外一件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分开。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做这个，似乎我们需要有一种竞争的态度，可是我们基督徒很自然会觉得竞争是不正确的，也确实是不正确的。圣经非常清楚地讲，我们不要争竞，不要与人争竞，我们不应该要跟人家比赛。好像增进一定是这样嘛，就是如果我要跑第一名，一定要把原来可能跑第一名的人挤下去，不是吗？对不对？一定要超过他，那不是合乎真实基督徒的性情。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要得着利益，似乎我们必须跟人竞争，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取得平衡，有的时候我们蛮困惑。我今天早上我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因此让你不困惑的说法，我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以至于你以后奉行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跟你承认我没有办法，可是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情，也许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有许许多多很好的基督徒，他们遇见同样的问题，遇见类似的问题， 他们也很认真的去寻求答案，他们也有一定的了解，一定的道路，可是他们仍然不时的会遇见这些问题的时候觉得不知所措。有许许多多很好的基督徒，他们遇见类似这样矛盾的时候仍然不知所措。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些，你就不会因为你遇见这些事不知道怎么办就觉得好像走不下去。不会的，我想了这些人他们仍然继续走下去，他们继续走下去。虽然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困惑，甚至有时候对他们做的决定做的反应他们没有完全的把握，知道是不是最完美的，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走得下去？是不是他们不太认真要走在主的旨意里面？不是的，我刚刚已经讲 我在举的例子是在讲的是那些我认为最好的很好的基督徒，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做才是最好的，而仍然能够继续走下去，不会像有些人就停下来说那我该怎么做才不会得罪主才能讨神的喜悦？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一直带着一个寻求跟学习的态度，他们带着一个很认真的寻求跟学习的态度，他们想要弄清楚我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合乎圣徒的体统，才是最合乎上帝呼召我来跟随他的时候放在那个呼召里面的标准，我怎么样才真的能够讨神的喜悦。他们全心全意想要寻求这件事情，寻求答案，而且带着一个学习的态度。他们常常问圣经在这件事上怎么说，他们常常问主遇见这个事的时候他会怎么做，而且他们也常常寻求别的基督徒的帮助。当他们已经尽他们的力量这样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遇见这样的矛盾，遇见他们让他们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时候，他们仍然照着他们所知道的，也许别人给他们建议放在他们心上，他们觉得也许可以这样做，他们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应付他们每一天生活上所需要的各样的冲击，各样的挑战。走上信主的道路上面是这样，在你更多的寻求主要得到更丰盛的祝福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像羊群在狼群中间遇见各样的难处各样的需要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有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也还没解决这问题，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往前去，我们继续仰望神，继续寻求答案，继续学习，也从别的基督徒学习，这样子要往前去。那主告诉我们这两个秘诀，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现在讲这个驯良像鸽子，我们请看一处经文，但以理书。刚刚我们提到但以理，我们今天先来看看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做。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旧约1037页。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我认为每一个在社会上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熟悉但以理书这一卷书，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环境里面，而且用主的话讲的最贴切，生活在狼群当中应当如何行。这个人他遇见的试探，遇见的冲击，遇见的考验挑战，比我们多半的人遇见的都多，而且好几次都要危及生命了。但是呢，他怎么样依靠主走过来？我们不要太轻忽的想到但以理只用一句话把他总括说他很忠心，那不够，那不够。他不只是忠心而已，他并不是像有一些人看起来很忠心，为主很忠心，非常的绝对，然后横冲直撞像坦克车一样。但以理并不是这样，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好像向主非常忠心，他们向主非常绝对，我绝不跟偶像妥协，我绝不跟这个世界妥协。可是他们冲起来真的像坦克车一样，后来他们压死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不像坦克车，可能我不知道应该像什么，他们有的时候不是压死人，而是自己被压伤了，他们就来抱怨或者来很困惑的问说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发现他并不像坦克车，他虽然非常忠心，他并不是什么我都不怕我往头前走，他并不是这样，他并不是什么都不怕只是往前冲，他并不是这样。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八节，这里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但以理是贵胄之子，出身要不就是有王室的血统，要不就有贵族的血统，他非常聪明， 而且他敬虔爱神，可是他遭遇的是这样，他被年轻的时候，他因着国家的失败，神允许他们遇见仇敌，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时候神兴起巴比伦帝国，历史上称他为后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历史上有名的君王，他当年所建造的空中花园是古代世界十大奇景之一。这个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去，本来是贵胄之子，可是他需要在那边成为一个像奴隶一样，可是现在有一个机会，他可以从原来奴隶之身起来，甚至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可以任职。巴比伦王要挑选一些年轻人给他们这样的机会，这如同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的机会要 interview 一样，要去面谈一样。可是在这里年轻的但以理遇见一个问题，因为他如果要这样做，他们被招待的吃的东西是那些在巴比伦是祭了偶像的东西。关于我们基督徒该不该吃祭偶像之物，这个圣经里面清楚教导我们，重点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是为了另外一些原因，我们为了荣耀神，为了让人得到帮助，我们来考量我们该不该做这些事，并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吃祭偶像之物。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保罗说凡物我都可吃，凡事我都可做。可是有时候为了一些立场，一些原则，我们不做一件事或者不吃一个东西，但以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他告诉太监长说他不要吃这些东西，他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志向。你知道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这个时候但以理也许是一个17岁左右的一个少年人，青少年。有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像这样的人，甚至提出年纪，我们不太把他跟在生活在我们旁边的同样年纪的联想在一起，可是你应该要把他联想在一起，他们就是像这样的16、17岁的一个少年人，青少年。他用青少年的热忱，他立志不让巴比伦的偶像和污秽玷污自己。可是这个少年人他没有抱起双手说我不吃，那是不洁净的，我不要像你们一样，他没有这样。这个少年人他恳求，他恳求，他求那个族长这件事情的太监长，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外邦人，他恳求他允许他这样做。我觉得但以理讲这些话的时候带一点抱歉的语气，他没有带着那种好像我绝不会做这种不圣洁的事的那种语气，他没有，他带着一种抱歉的语气求他，他用求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不是用宣告说我绝不吃，他用求的。弟兄姐妹，许多次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我们生活的环境，你愿意求，你就已经开始学习驯良像鸽子了。很多基督徒不愿意，他认为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向他们表明我是圣洁的，我是跟随主，我是忠心的。但是但以理不是这样，这个在圣经里面很少有一个人你能够拿忠心来跟他比较。这个但以理他懂得怎么样面对这些事，他语带抱歉的求太监长不要让他因这些饮食玷污自己。我相信是因为他的诚恳的态度，太监长允许他。后来就证明他虽然不吃那些东西，他只吃比较清淡的东西，他们都长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以至于太监长以后就这样继续这样做。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在但以理书2章，但以理遇见另外一个很不公义的事情，而且很有危及生命的事。当他要去跟那些在上面有掌权的、有权柄的人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遇见这些人，要不我们就卑躬屈膝，要不我们就怕得要死。可是但以理不是，他很勇敢的去找那些掌权的人、外邦人、没有信主的那些那个主管对他说话。但是但以理用什么态度？用很柔顺的态度，圣经说他婉言的对那个掌管这些事的人说话，委婉的话。 我相信基督徒在世上应该这样。弟兄姊妹，盼望你留心听，如果我跟你讲的原来的观念不一样，盼望你不要很快的认为那是他的看法，盼望你至少想一想我怎么样引用圣经好不好。如果你能够引用别的圣经反驳的话，那没有关系，可是我盼望我们真实的学习这件事情，从神的话，还有从如果是我们的主他会怎么样做，我们来学习。我告诉你，我相信基督徒在世界上他不应该常常打着公义的旗号东征西讨，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这样，我不认为这样我们才能够一直为主忠心的站住。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更多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很温驯的守住你自己的原则，安安静静的。你说我们不是应该要传福音吗？对，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可是我想你需要先学一件事，就是你安安静静的守住你自己的原则就好。我不是要传一个道理，就是你至少 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还是认为你必须先安安静静的温驯的守住你自己的原则，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说出你自己的基督徒的立场，你自己里面的圣洁的立场。而且即使你需要说出来，应该跟但以理一样，在一个温驯的灵里面来说，柔顺的灵里面来讲，带一点抱歉的语气这样来讲。我认为基督徒应该里面有传福音的热忱，你应该跟保罗一样，无论在任何场合，包括有可能你自己没有防备的场合，包括你平常并没有去想到那个也应该要传福音的那种场合，你都应该跟保罗一样说，我一直的以这件事为念。他说凡我所行，那就包括他所有生活的大小细节，任何一个时机，任何一个场合，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相信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带着这样的态度，我想神的国会更早临到。凡我所行，任何时候我们都为福音的缘故。可是我相信我们里面应该有这样的热忱，非常的积极，但是我们外面应该要温顺，要懂得等候神。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里面有这种热忱，我们就应该像坦克车一样横冲直撞，像有人提到像鲨鱼一样，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像但以理一样，他没有打着公义的旗号东征西讨，而且当他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立场才能够守住自己里面的原则的时候，他带着柔顺的灵来讲，温驯的灵来讲，而且甚至语带抱歉的来讲。你能不能在你的办公室的场合，当你要表明一个原则的时候是这样？那是基督徒真实活出基督样式的一个原则，这样才真的能让人看见基督徒他们的特点，不是有福音要传，而是活出福音来，那才真正的你有真实的信息，你的生命里面有福音的信息。所罗门曾经教导我们人生的智慧，他讲一句话，在传道书里面他说，你不要行义过分。也许你应该看这个经文，传道书第七节，第七章，你翻到诗篇的话，往后面翻会翻到箴言，箴言后面就传道书，传道书第，我刚说第几章，第七章16-18节，传道书第七章16节，不要行义过分，这个异端嘛，行义当然要变得完全，不要行义过分，不过你要继续看下去，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哦，意思是有的人他们行义其实是什么，是什么？自逞智慧。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哦，所以有的时候你在战场上弄得遍体鳞伤，不要怪主，不要说我这样对主忠心怎么会这样，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 OK， 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起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 陈老师常常提到这种矛盾， 我不知道他在这里这两样是什么，也许讲到前面行义过分行恶过分这样，也许他的意思就是一个真的敬畏神的人，他也不会行义过分也不会行恶过分。什么叫不要行义过分？我想我大概没办法解释得很完全，可是除了我刚刚已经讲的以外，也许包括了你不要好管闲事，你一定要弄清楚你自己的界限跟范围。比方你的孩子犯错，那是你的责任，别人的孩子犯错通常不是你的责任。你不要在街上不要看到一个孩子不听话就训他一顿，通常父母不会这样做，那是知道你的范围。可是很奇怪，基督徒在他们办公室的时候常常不是这样，他们常常行义过分，超过自己的范围，管不干己的事。似乎那个办公室上至老板下至工友，所有的人如果没拜偶像都是他们的责任，都应该由他们来执行审判官的义务，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不对。可是那不一定是你的责任。你如果基督徒，你我要离开这个教会，我要去那个不要这样说的教会，我们基督徒当然看见人家这样，我们都有责任要纠正他们，好引他们到主的面前。如果你要因为这样离开这里，我也没有办法。可是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我们有我们的领域范围，主没有要我们超过我们的范围，超过那个范围，彼得说那个叫好管闲事，你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不叫殉道，是白白的受苦。主没有要我们好管闲事，常常做审判官，你应该弄清楚你的界限跟范围。那些在你职责下的事物，你应该按你所知道的公义美好的原则去做。可是那些不在你范围下的，你不要轻易的拿起来。你一旦拿起来，你就很难放下来。你一旦拿起来，你就真的要负那个责任，而那个不是主没应该要你负的责任。但是现在你需要负责任，而且通常你负不起那个责任，你所做的通常会搞得乱七八糟的。我以前认识一个姊妹，她就是这样。我很难用一个词形容她，她好像非常的属灵，讲起话来非常属灵，所有的事物都用灵然的方式来想，所有的事物都在所谓的她自己认为属神属灵的方式来想。所以她到她的公司，她跟老板拜偶像，那个老板有基督教的背景，可是拜偶像，她就觉得那是她的责任。他看见公司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依照基督徒的法则去做，他认为那是他的责任，非常认真，常常为这件事情受尽心灵的痛苦。我不认为那是主要他担的责任。事实上后来有一小段时间他精神出了问题，需要住到精神科去，住到医院去。我不认为那是为了主的缘故受苦殉道达到这个结果，我不认为那个是跟彼得所讲因为好管闲事白白受苦。这个过程并不是没有人劝他，你不要轻易的拿起不是你的责任，你不要轻易的碰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是在讲传道人，大卫不碰扫罗，扫罗也不是传道人，他是君王。你有没有想过，请认真听，如果你没想过认真听，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主管你的上司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是胡说八道，他根本没有信主，他拜偶像，他是观音的受膏者。可是我清楚告诉你，你的老板你的上司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希望你同意这个，如果你同意这个的话，你跟你旁边人说你的老板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闭上眼睛，我不要管你同意不同意，如果你同意你跟旁边的人讲。我没有乱讲，圣经说在地上有权柄的都是出于神的，圣经有没有这样说？所有的权柄没有不是出于神的，包括那些你认为乱七八糟用权柄的人，包括那些用那个权柄去破坏神的圣徒的人，那个权柄谁给他的？神给他的。如果不是神允许，他不会有那个权柄。你一定要认识这件事。 你不要轻易的那样分，那个撒旦做的，那个神做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撒旦有什么权柄？撒旦没有办法赐权柄给谁的，他的那个连他自己的权柄都是神允许给他的。好，如果你承认，包括你的那个讨厌的、整天嘲笑基督教的那个上司，他仍然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如果你承认的话，请听圣经讲的话，你不要碰耶和华的受膏者，你不要碰他。如果他是一个很坏的老板，邪恶，大家都讨厌他，你不要跟别人同伙，想要找他的错，抓住他的把柄，控告他，或者有一天能够推翻他，让别人去做这些事。你一个敬畏神的人，被主差派到狼群中间的羊，你不要碰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不是你的范围。可是另外一方面，你要留心，不要在他们的罪上有份。这是灵巧像蛇的部分。有一位弟兄在他公司里面是一个副主管，有一天来了一个新的主管，在他的上面，那个人为人刻薄，大家都讨厌他，讲话尖酸，而且呢，很会用手腕，常常盗取他的同事或者属下的功劳，变成他的。我想我们中间一定有人遇见过像这样的上司或者同事。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他没有跟别人同伙想要去抓他的把柄要推翻他，可是他心里面跟他们同伙，他是很爱主的弟兄， 他自己知道他的良心，他的里面恩高的教训知道，他不应该跟别人一样同伙去批评啊，去做这些。他里面他们批评他，一想到他就不自觉的就用眼角余光留意他会不会犯什么错误，有没有什么差错会出来，有什么把柄他可以抓得住，心里面控告他许多回，虽然他没有真的去做，预备好，我要储备一些资料嘛。如果有一天需要的时候，我可以贡献一己之力。可是这个意念非常搅扰他，后来他到教会里面去跟牧师讲，牧师就介绍他跟几个弟兄，也是跟他同一个领域，在商场上同一个领域的弟兄，啊，这是好事。有的人他们遇见问题的时候，去找那些哦不是内行的人。比方我以前讲过，有的人他们男女在交往的时候，他们想要找一个军师，去找一个未婚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不是说未婚的都不能给人帮忙，有的人他们有专业，可是多半的时候，他如果他不是专业，他不懂这些事的啦。你看他讲起话来好像很懂，他如果懂，他应该实行，他去找一个太太，找一个先生，赶快结婚，让人家看见他真的在这一方面很行。你应该找那些看见他们的婚姻、家庭各方面都蛮好的，可以做榜样、有智慧的那些家庭去请教他们。同样的，当你在工作上遇见难处的时候，我自己经常介绍人，哦，他是老师或者在哪一个领域里面，他们有一些问题，有时候我尽我所能帮助他，可是我还是会告诉他说，教会某某人也跟你类似的背景，也许你可以跟他互通有无，跟他谈一谈，有的时候是很有帮助，对不对？那个弟兄就是这样，牧师给他建议一些弟兄，他跟他们谈，后来这些弟兄们跟他为他祷告，跟他一起祷告，也不是给他一大堆的意见，就是为他祷告。后来这个弟兄，这个做副主管的弟兄，他从那里面得到力量，得到提醒，他就改变他的态度，他开始为那个老板祷告，而且为他祝福，来胜过他里面另外一种情绪，另外一些思想。以后神的时候到了，最上面的人把他升到另外一个位置，是超过他这个主管的位置，所以他就不再有那些困扰。可是有的时候你不一定遇见这样的结果。有另外一个例子，那个结局相反，有一个常常为主做见证的弟兄，他的上司把他的一个原来是他的属下升到他的上面去，而偏偏那一个被升上去的人，就是最喜欢批评他的信仰的人。这个弟兄非常的痛苦， 你懂我意思吗？可是他学习在那里面顺服下来，仍然做一个好好的下属，顺服下来。主耶稣讲的驯良像鸽子包含这个，并不是在一切的公义法则里面才驯良，主没有讲那样的条件。你需要驯良像鸽子是在有的时候在很不公义的环境里面，我再一次讲，并不是在公义的背景底下我们才驯良像鸽子。有些基督徒认为是这样，如果我看不顺眼，我就不认为我应该要表达意见。可是主告诉我们，是进入狼群的时候要驯良像鸽子。所以你不但是服在人的手中，你自己知道你是服在神的手中。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提多书第二章，保罗有教导跟这个相关的事情。我们并不全然只用圣经的例子来讲这个。提多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提多书二章九节十节，一起来读：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第三章第八节，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前面保罗在提到我们被圣灵浇灌，我们有 永生的产业做我们的盼望，他讲到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一个永恒的产业。可是接下来他说在地上要留心做正经事业，他没有说我们的盼望在天上，就地上的事情随便乱七八糟做没关系，重点是有天上的盼望就好。有的基督徒是这样，可是那是不正确的。所以我要讲一件事，驯良像鸽子应该包括一件事，就是忠心尽职。我讲的不是在教会的服事而已，我说你在世界上的事上，你的职责，如果你的职责是一个妻子，如果你的职责是在公司里面一个主管，也许你是一个职员，也许你是一个老师，无论你的职责是什么，有时候职责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比方也许你是一个妻子，可是因为你先生的工作，你也应该不但照顾你的家，你可能应该跟他配合，那也包括在你的职责里面。那些职责你应该做什么？尽职而且忠心。这是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处事为人非常基本的法则，凡你手所当行的事都应该要尽力去做。你不要认为哦，那是世界上的事，比较疏忽没有关系。如果那是不当行的事，不要做，如果那是当做的事，就要尽心竭力的做。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不只是在教会的侍奉上忠心，而是在他每一项职责上忠心，包括在世上的工作。所以驯良如鸽包括一件事，就是忠心尽职。你不要像乌鸦一样，你记得乌鸦，圣经第一次 出现乌鸦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挪亚的方舟，那时候挪亚已经把窗户打开，看见四面水多半都退去了，但他不知道现在出去合不合适，然后放出一只 乌鸦。我不知道挪亚为什么先放出乌鸦，我有点想可能乌鸦在里面吵死了，我要把它放出去啊啊啊，你有没有听过乌鸦叫？可是乌鸦继续啊啊啊飞出去，然后就不回来了。他不是一个忠心的人。我们最好像鸽子一样，主说我们要驯良如鸽，我们要像鸽子一样忠心尽职。后来挪亚把鸽子放出去，他没有像乌鸦一样，他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他就回来。人家托他的事，他自然回来回报一下嘛。他回来，没有被吸引到别的地方去。说不定从那以后，神才安排使鸽子可以成为信鸽的。我不知道在这个之前，鸽子有没有这种特性，我不知道。说不定，他没有被吸引去别的地方，他守住自己的职分。在神所给的机会当中，他就叼回一根嫩的橄榄枝， 叫大家欢喜啊！但愿我们的生命是像鸽子一样，驯良如鸽，应该包括这个。你不要因为在委身的工作上，你在世界上的工作，你所委身的跟爱神好像有的时候有点冲突，你不容易找到平衡，你就在两者之间踌躇徘徊，两个你都没有尽心。我想这个有原因的，我不时的遇见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就因为这样踌躇徘徊，然后你看他们聚会参与服事追求也是那种好像半吊子，可是在他们工作上做那个工作的时候，觉得他不够爱神，有一些亏欠，要来聚会想到他的工作，然后整天在那踌躇徘徊，那不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有一些人比较果断，他们既然在这两个里面不容易找到平衡，不知道应当如何行，他们就干脆很果断的回到阿撒里，就干脆放弃其中一边。有的人放弃的是世界上的事情，这个牧师通常都很喜欢这样的人。其实牧师不应该喜欢这样的人，因为如果他在自己的职责上面没有忠心，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好的榜样。人也不应该是因为这种原因想要全时间服侍主，我相信不应该。而有的人很果断的放弃另外一边，就是放弃来聚会，放弃来讨好追求主，即使他还是来聚会，但是他更多的重心放在他的工作或者家庭上面。弟兄姊妹，我们时候不多，你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你不要再把你的心那么多全心放在世界上的事上面。我们的时候并不多，你也不知道你还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主盼望我们即使看起来有矛盾，你应该两方面都尽心竭力的做。你说我就是有矛盾所以我不容易这样，不会的，你的矛盾是在你的协调里面，你还没有协调好，那无关紧要。当你在公司的时候，你就全心全意的做你分内的事，当你想到你这个人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全心全意来追求神，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你即使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平衡，无关紧要，你仍然可以尽心竭力的这样做。圣经清楚的要我们尽心尽力尽我们的智慧爱神，记不记得圣经的教训？可是他也要我们委身于我们的工作，他叫我们要留心做正经事。你不应该用属灵的眼光来判断你工作的环境，来决定你要不要忠心在上面，你不应该这样。如果你工作的地方有一些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属灵，可是那是你的职责，你就应该尽心竭力做。像但以理，你晓得但以理他向主忠心，那样留意的不让王的饮食来玷污自己，更不要说拜偶像。可是你晓得后来巴比伦王任命他做什么？这个是给他很大的难处，你晓不晓得？如果以我们来讲，你知道他刚第一个在巴比伦的工作是什么？你知道吗？并不是做宰相。他如果没有先学会他的第一个工作，他无法做宰相。他第一个工作是做巴比伦所有的术士、哲士的领袖。圣经讲的非常的好听，其实就是包括法师啊，所有这些行法术、邪术、搞这些事情的，包括算命的，我想。但以理在王宫的第一个工作是做这些人的领袖，你想他做什么？把他们召来，现在你要动静，现在你有一个基督徒的主管，所有的人都要给我信耶稣，否则就把你 fire。 但以理没有这样，对不对？他做了许多年以后，他下面还是什么术士、法师、法师全部都还在，他一样可以做他们领袖。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如果他不懂这个道理，他要不就像坦克车一样压死所有的人，他你全部都要做基督徒，多半的会被你压死，他们不会真的做基督徒。要不呢，他就妥协，对吧？今天有一些基督徒领袖在高位上面，他们妥协了。他们说：“为什么我必须照顾全民的需要？”所以他们要到庙里面去做一些异教徒来做的事情。他们说：“因为我是政治教友，需要这样。”但以理，我相信他绝没有这样，对不对？他宁可死，他完全向主忠心。他怎么学会这个的？他并没有告诉他怎么学会，而且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做。所以我告诉你，我从圣经找不到我可以给你提供具体答案，但是我从圣经还是可以看见 一些事情。我很相信但以理就是在一起头他做术士的领袖的时候，他学会这个功课，怎么样能够不把他们全部压死，可是又能够自己忠心，所以后来他才能做宰相的，他才能有更大的责任。我也相信我们应该继续的这样学习，即使你觉得学习的还不够。但你在国家所赋予他的职务上忠心，我相信他没有整天给他们传福音，他只在主安排的机会里面这样做。我们不要主动跟人增进，可是你要弄清楚你自己的权责范围，然后在其中做得尽善尽美，即使因此惹人嫉妒没有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基督徒因为做得好，人家嫉妒他，他们就开始踌躇，我再继续做得好，是不是我不应该这样做，为了取得和谐，让别人不嫉妒我，让别人不说我好像是在拍马屁或者什么。不是的，如果那是你的职责所在，你就应该尽心尽善尽美的做得最好，人家嫉妒你，那不是你的责任。即使你因此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像但以理一样，你也要被丢在那里。你要信靠主会保守你，可是也有可能你需要跟他的三个朋友一样说，即或不然，即使主不保守我，也不拜你的偶像。我们应该尽善尽美的做，可是那样做不应该是在增进的灵里面，不是为了要把别人压下去，而是你的职责所在。所以我说你分辨清楚你职责的范围非常要紧，尽心的做。基督应该这样，你不一定做得最好，为什么？我们的才干有限，可是你应该尽心的做，尽善尽美的去做。什么叫驯良如鸽呢？至少有一个意思，就是对你当前的制度跟权柄带着顺服的心，而且把自己的前途、利益、安危、得失都交在主的手中，全心信靠他。我觉得我应该这样。驯良如鸽应该包括顺服你现有的制度，真实的顺服。我最近看一本书，是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的传记，写得非常的好。我们虽然在别的书上看过这个人的故事，可是我觉得张文亮教授写得非常的好。这里面提到南丁格尔，你们知道这个，在他其实不止影响护理学界，影响这100年来一直到现在，今天许许多多医院里面的原则设施各方面是受他影响而有的。他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提到的是跟护理有关，可是他讲到一些话可以应用在我们各种行业上。他说，真正的呼召不是表现在一个人宗教式的狂热上，去摧毁一切现有的制度而自居是在卫道护卫真道。他说，真正的呼召，基督徒所得到真正的呼召，是对现有的权柄跟制度的顺服，然后才去改革。他说，一个踏实的人总比别人多做一些自己额外找来的工作。那个意思当然跟我讲的多管闲事不一样，他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只是说，哦，我做好就好，他这是一个致力于他的工作，把他做得最好，所以即使不是被要求，但只要把那个工作做好，他会尽力去做。他说，护士如果到医院来只担任传教的职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绝对不能本末倒置。因为你做护士，你的职责就是护理工作，如果护理工作的目的只为了传教，那是对工作人员的放纵，使护士忽略了自己当尽的职责。你做其他工作也是这样。护士的使命感是建立在服务别人的心智上面，而护士工作的荣誉感是建立在神的喜悦上。他说，有一些人只会等待神迹，却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然后他说，当护理被正确的实行的时候，自然就会带出福音，不用一开始就刻意的标榜。所以我们的意思不是说 你变得很消极，不传福音。有的人听我讲，可能说：“嘿，我老早就是这样做，从来不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我认为你的亏欠比刚刚我讲那个亏欠还大一点。我相信驯良如歌应该包括这个，你应该把信仰平铺在人的面前。比方你的办公室，除非你的老板不允许，否则你的办公室桌上放一本圣经，这是很正常的。让也许有需要的人有机会来查问你，印着这本圣经的查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来问你他们属灵上的需要。但是你并不需要像坦克车一样横冲直撞，不要急促的要对方接受你的信仰，可是很自然的摆出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有一个弟兄在公司里面，很好的弟兄，有一天他一个同事来提到他家里面有需要，他没有说你应该信耶稣，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我一定会为你祷告。他跟他谈一谈话以后，他说我一定会为你祷告。可是后来这个使得那个同事继续的依靠他，为他祷告以后，他心也打开，信了主。有另外一个基督徒，他听见他的同事来找他，来谈到他快要破裂的婚姻，他听他讲，后来他就鼓起勇气对他说，如果你想挽回婚姻的话，我相信你应该寻求一些灵性和技巧上的帮助，而这方面也许我可以帮助你。然后他有点不安的安静下来，看看那个同事要怎么反应，安静的等他说话。我不知道，有一些热心的基督徒不会安静等人说话，他会一直给他塞，你应该信耶稣，你应该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做什么。他没有，他就很简单放一点种子在那里，然后安静等他说话。那个同事愣了一下，安静了一会儿。那个时间是一个很考验我们的时间，很可能我们想不晓得他在想什么，也许我们就赶快打一个圆场说，哎，其实没有关系的，你找别人也可以。也许我们会不理人家这种反应，继续的给他塞福音。可是这个弟兄安静一下，他在那个考验里面做了正确的事，他没有说什么话。那个同事隔了一会儿就把他的坐的地方更把椅子更拉近他。他说我不是教徒，可是昨天晚上我想到我的婚姻，我那么痛苦，我跪下来，我说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而且你在意这一件事的话，我一定会求你来帮助我。这个弟兄才知道主已经预备他的心，所以他所讲的那个话给主铺一个道路，以后他就带他到教会去参加他们教会的夫妻的团契小组。后来那对夫妇不但得救，而且挽回他们的婚姻。一个想要为主做见证的人不会没有机会，可是我讲的并不是任何时候你要一样的做法，我在讲的是原则态度。我知道我讲了一大堆驯良如歌，我没有讲很多人比较关心的灵巧相舍，可是我相信如果你驯良如歌，你就容易灵巧相舍。我后面还是要讲一点，请回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刚刚我们看16节，现在我们看17节。我们只要读17节的第一句话，你们要防备人，那就是灵巧相舍的最基本的法则。你们要防备人，主没有要你因为驯良如鸽，因为是在狼群里面，你是羊，你应该很驯良，就一头栽进陷阱跟试探里面。主没有要你这样，主要你做什么？防备人。我告诉你，有很多基督徒很喜欢主动做殉道士，教会从来不应该鼓励人主动做殉道士的，虽然我们有可能做殉道士，主要我们防备。比方请注意听哦，请不要随便给人签字盖章。我已见过许许多多基督徒的麻烦从这里来，主很清楚地讲不要随便给人做保，你有时候签字盖章没有看清楚人家盖了什么章，签了什么字啊，那就要防备人。你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凡事相信，爱此凡事相信，他出来之后是好的， 可是主很清楚告诉他们，灵巧像蛇，要防备人。